各位大德，大家晚安。今天继续讲《楞严经》。这个《楞严经》啊，这个谭旭老法师，也就是孟老的师父，也常讲。那么孟山法师他曾经说，我们说开会的《楞严经》，楞严，他说开悟的楞严，楞严经给开悟的，希望大家早一点开悟啊。我们看为什么楞严经是开悟的啊，我们来参究参究。请看到49页科判表，我们上个礼拜是从18戒本如来藏妙真如心啊，那么此地呢加了一个复次阿难啊，这复次阿难这就是一个大段落。那么首先谈到的是眼色世界啊，本如来藏妙真如心。那么这个前面呢有谈到五音，谈到六路，谈到12处啊，本如如来藏妙真如心。那么前面的这个破次啊，是分别从啊，比如说这个能所啊，12处里面从色跟眼能所互破，破了能再破所，就先破眼再破色。那么这18戒呢总共是6类，18戒眼耳鼻舌身意跟色声香味触法啊，根根尘，然后还有眼耳鼻舌身意的6事。那18戒的破法有个特点，就是从事，就是这个眼事啊，眼根色尘根尘事，从事来破，主要是从事，就约就是从它重要的破掉，并不是每个都破，破一个是那其他都破了啊，好像个三角形，你破了一个角，一角没有了，三角形就没有了啊。所以它的特点就不是把先破眼识再破色识再破先破眼根再破色尘再破眼识，不是，他把眼识从这里破掉，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但是有眼识一定就有眼根有色尘，就分不开了，所以他不必一一再破，这是这啊18戒的一个特点，在这个地方就跟打仗一样，把人家的要塞打下来了啊，占据山头了，整个场面就控制了。好，那么这个18戒呢，所谓的根尘识的建立，我们研究佛学，这个根尘识建立是最基本的啊。读，不管你读大乘小乘，读任何经，大概这18戒。几乎没有不提到，可是这个18戒呢，戒当然是有很多种意思，一种就是有个界限。那这个18戒是属于全教的思考，而楞严经呢，要破除这个18戒非因缘， 非自然。破除这个十八界的因缘，我们说是因缘所生呢，它破除非因缘，因为建立因缘是全教。那么按照华严的话呢，以宗教来讲，它破除你这个全教有戒，这个戒定的戒的思想，因为这个戒是虚妄的，既然是虚妄的，当然就没有戒了，戒是假合而来的啊。所以我们看呢，看会产生问题，那为什么说非因缘呢？啊，因为我们学的不是从因缘所生法吗？可是后面有个我说即是空啊，那不过是假名啊，但是也不能够破坏假名啊，所以也是中道义啊。所以这样的一种思考。那么可是这里呢，它的破除的方式不是跟中观，不是用那种方式。其实心经里面有没有谈到呢？谈到受想行识亦不如是，色即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以至于说十八界十二处十八界都是如此啊，那不是也都是空吗？其实道理不都一样吗？我们不是也读过吗？啊，既然读过，那跟这里的道理有没有相违背呢？没有啊，他明明说色即是空嘛，那事也说即是空啊，空即是事啊，一样的道理啊。不过他破斥的方法不一样啊。如果说你说因缘所起，所以是空性，那一句话也就把所有的问题解决了啊，当下破除了。此地他就是说，从事，从能所对立来讲啊，所以这就我们了解《楞严经》有《楞严经》的思考逻辑思考啊。所以因此我们看佛教说一义不一语，语上来看好像不一样，可是它的意思呢是相通的，这点要明白，所以他才开始啊说明。对，他我们来看他啊，把上次讲的再看一看。在第一行里面说，眼色为缘生于眼识，这就讲到因缘了。这个因缘就是说，他的思考方法是先立，然后后面再破，也可以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那我们讲眼色为缘啊，这个两个是缘，那如果以唯识来说的话呢，一个是所缘缘，色法是所缘缘，眼根是真上缘，眼识是清缘，因缘两个缘，一个真上缘，一个是啊所缘缘，那就是啊，从唯识学来思考问题了。但是唯识学讲的更复杂了，九缘生，此地只是讲的根尘是三个。色法有所缘缘，心法有所缘缘，色法没有所缘缘啊，心有所缘。好，建立了这个基本的一个系统之后，那下面的破事就是说，此事就是眼识了，省掉了眼识。这个事，所以我们刚刚就说了，它主要就破除眼识， 那破除的方法是从问答的方法来说，说这个眼是从眼根生的呢，以眼为见，是因色尘所生的呢，以色为它的对象范围，就说作为问题啊。那这两个问答后面就开始去推理啊，推理就是说，如果是因眼睛所生的话，既无色空，无可分别，纵有如是，欲将何用？如果眼根生的话，这个眼视是什么意思？眼视是了别的意思，了别一定要有对象。我们如果讲的比较平浅的话啊，这个眼生眼睛就是眼根生理的啊，那么眼视是借托眼根，好像这个灯管啊，那电灯的电是借着灯管显现出来，那灯管这个电能够照到外面啊，是它的颜色，什么颜色？所以啊，这样的一个三角关系。那么因此这个色身是眼睛所生的话呢，那如果没有色跟空，就是它的对象所缘的对象，那么你这个眼视怎么去分别它呢？纵然有你的眼视有什么用啊？就是这个眼视不是从眼根出来的，那么这个见本身也不是青黄赤白这些东西，它本身不是啊，它只是一个刚刚讲的灯管而已了。那我们所看见的青黄赤白又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这个所缘的东西是哪来的呢？那何从立界？你如何列出这个色的界？叫破眼根所生。下面就是若因色生，色生，如果这个眼视是色法所生的话，色法就是外在色尘，这色尘里面有，色尘包含什么？我们以为色尘是这边讲到青黄赤白，其实还有一个色尘一般人忽略掉的，这个虚空啊，我们这个虚空大地也是色尘哦，这个色尘有很多啊，一般人讲有表色无表色，无表色是看不见的，那唯识讲有极劣色，有极窘色，极劣色是出世大所造的，极窘色是影子光线虚空，虚空大地，这个虚空是属于所缘缘，是属于色法啊，它属于色法，好像我们照相里面也可以照出虚空，它是色法，我们做梦的时候也会梦见有虚空大地，山河大地也有虚空，那都是色法，这是我们所忽略的，以为那个不是色身，其实它也是色身。所以这边说这个空无色时，你没有色的时候，因为你的眼视是色身的，那空色没有的时候，你的视就没有了，那你视没有的话，你怎么去认识那个虚空呢？色在变的时候，你的视是不是也在变呢？所以那色在变呢，如果你的视不随着变的话，那这个色界从何而立呢？因为色是依色而存在， 啊。所以那么如果色变视也变，这一直变就代表说色尘没有自性，眼视也没有自性，那你怎么去立一个眼视呢？怎么知道虚空呢跟色尘呢？啊，所以它是从前面从眼根所生，这里是从外面的色尘所生，也不可能，就是说眼视的产生从这两个都不可能。那不可能的话，我们就可能会有个想法，哎，合生眼跟色尘合产生，合产生的话就是若见二种呢眼色共生，合则中离啊，离则两合，体性杂乱，云何成结。如果合能够成合的话，一要合一定是两个是中间是有不同才能叫合啊。如果是合的话，他讲先决条件他必须要有分开，就这个杯子有个盖子，他俩我这样合在一起，我的衣服跟我们人两个合一定不一样啊，所以我要合起来，那中间一定有界限。那么既然离了这两合，那离开就是两个东西了。两个东西的话，一个是属于物理的，一个是属于生理的，这两个不相干的东西怎么合呢？啊，不搭调，怎么合？好像说我们这个灯管跟电怎么合？灯管是物理东西啊，电是一种能量，这两怎么合？哎，可是它不是电接了电管显现出来，哎，它是假合嘛？电是电，灯管是玻璃呀、啊，啊，是这些啊，它不是啊，所以体性杂乱，这两个是杂乱的呀，那云何成结？啊，你云何能合？所以这个一段可以这样讲，我们借用中观的就是。衍生就是自身，假如说这样子啊，角度你放在哪里？角度就是如果是在衍视，他这边有讲说衍视自身啊，生于衍视，因为有色衍色为缘生于衍视，他这里是从眼跟色两个都不能成立来破斥。如果以前面来说的话，是从眼视生，眼会不会自己生呢？眼如果自己生的话，你不必要有色，也不需要有眼根，那眼视就生了，其实这句话就破了，没有自身，就自身来讲的自身。那说这个眼视啊，不，眼根或者色尘，那就是依他起了，是他生了，两个都是他生啊。然后最后的合生就是共生，就是眼跟色尘共生，共生就更共生出眼识出来。那整个来说，也就是说眼是不能自生的，眼是不能自生，眼是靠着眼跟色尘。那当然，既然这个破啊能眼跟所色那产生了这个眼视，所以它中心在破眼视，但它不是从眼视本身来破视的，它是从其他的两个啊来破视的。 其他两个也就是眼视依托，应该这样讲，眼视依托眼根来攀缘色尘。所以唯识学呢，他对这个问题又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他就变成说，眼视啊，跟眼根是能依所依的关系，眼根跟色尘是能取所取的关系，眼视跟色尘是能源跟所缘的关系，根尘世的合，只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说讲的简单，也就是说眼视依托眼根攀缘啊，所缘缘色尘啊，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非常精细的一个逻辑。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讲唯识学了，我只是借用这个来解释一下，它是非常非常精细很清楚的啊，不同的系统它的分析方式不太一样，这里面只用根尘世，然后破是跟尘，然后世就破了，它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啊分析的。所以到了最后，所以这个前面一句话啊，眼色为缘生于眼视，就是因缘啊。所以因为前面这一段的分析，那么所以呢，后面事故当时眼色为缘生于眼视界，三处都无，这三样东西都不能建立的，眼根不能建立，色尘不能建立，眼视也不能建立啊。那么因此则言语涉及色界三本非因缘，不是因缘。可是他前面不是讲吗，眼色为缘生于眼视吗？那是个假设。那我们一般讲眼色为缘是什么？那是缘起法了，缘起法是一个性空的。可是既然也谈到缘起的话，所以它不是自然，自然就是说没有条件，没有任何条件它可以眼视，眼视如果没有对象，没有眼根，如何看东西呢？这是我们可以这样讲啊，这是世俗谛。世俗谛来说，眼睛看了，看见了，世俗谛来讲看见了。可是因为它缘起法是一个假，是空性的，没有自性的，所以它是性空，所以要破斥，你不要执着，它只是一个啊因缘假合暂时所有的，所以它不是自然。可是因缘假合，所以也不是因缘，对，两皆破。所以呢，我们从心经看，色即是空，因为缘起性空嘛。但是空其实是，既然是性空，不障碍它的缘起啊。反过来说，不障碍缘起啊，它没有障碍缘起啊。因缘合我们还看得见，可是我们看见的只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从讲，我们只是肉眼所见，只是一部分。你天眼所见又不一样了。比如唯识说，我们举个常常举例的哦，从阳看水，我们看是水，鱼看是它的家，天人看是琉璃，恶鬼看是龙血，所以因缘没有自性嘛，所以是虚妄的嘛。可是假合有水有琉璃啊，有什么有什么假合嘛，啊，是俗谛嘛，真谛是空性的。假如说我们今天证到天眼，我们所看见是天眼所见，跟我们现在所见不一样，一切唯心造，你看这个道理都可以通，哎，这道理都可以通，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不同系统啊，不同系统去思考问题是这样啊，否则想不通。所以讲空性不是没有，空性其实因为空性它有无限可能，因为空性它所以没有障碍，肉眼所见归肉眼，天眼所见归天眼， 慧眼所见，拔眼所见，但是只有佛眼能够全部知道前面的。好，这是我们像这些呢，虽然这些啊上次讲过了，我现在再重讲，当然我的重点性跟上次讲又有点不太啊，重点性不太一样，就这些画东西一样的，就是这些思考当场听好懂，过一下眼睛想想一想，又转眼又觉得迷糊了啊。所以我每次来都要从不同角度啊去看一看，每一次懂一点，每一次懂一点，其实就无明慢慢破掉，其实开悟也是点点滴滴开悟的，是这样。好，这是啊第一个啊，就是十八戒就破了三个了，三个啊是一类嘛。接下来啊，请看耳身世界，就是耳根生成耳识。好，下面阿难，又如所明，像你所明，就是你所明白的。注意到他这个话哦，又如所明，像你所知道的、所了解、所理解的，其实你所理解的，就是随顺众生去思考。你了解的，这就是全教的思考啊，顺你的思考，然后加以在你思考中有盲点、有执着、有错误，我先立再破，我顺着你的方式去思考，所以你思考之后，我把你的那个思考方法把它破除掉。那破除掉呢，是非常有条理、有逻辑的去破除。好，那我们看下面啊，耳根生成为缘，生于耳识。那么这个耳识是也同样提出了几个问题。有耳朵生的呢，以耳为界啊，耳朵为它的范围，因声所生的，以声为界，生成为它的啊范围。下面就破音耳声啊，破音声声，来破和合声，跟三段来破。如果因为耳声动静二相既不现前，更不成知，就是说这个生成的产生是有动静，它才会，就是没有人讲话就是静了，有人讲话那就是动。所以动静二相如果不现前的话，根就没有办法，这个耳根就没有办法知道，必无所知，就没有所知啊。那么知上无成，没有知，不知的话，在没有听到声音的时候，是何形貌，是这个耳识是什么样子呢？若取耳闻，如果要从耳多闻之的时候，无动静故，闻无所成，云和耳行杂色促成，名为世界。如果没有动静二相，闻就不能成了，就是听闻，这个闻耳闻就不能够成就。那么这个耳又跑到哪去了呢？啊，那为什么耳行杂色触尘名为世界？这个耳 他是生在我们身上，耳朵在我们身上变成我们身上的一个器官，那就是触尘。那么这个耳朵跟我们的身的触，闻跟触这两个混淆，那怎么造成一个视耳视的，又怎么产生的？就好像说眼睛可以看色尘，但是眼睛不能够听声尘，眼睛不管听。同样的，你耳朵是管听的，那耳朵又在身上，这个耳朵就变成了触尘了。那这个之间怎么会造成耳视呢？这耳视界复从水离啊，怎么产生？这破耳声，下面破音声声也是破尘。如果这个耳视是生于声尘的话，视是因声有，则不观闻。这个耳视是因为外面的声尘而有的，那跟你闻有什么关系呢？没有闻则没有声相所在，声相是因为有闻才会听到声尘，没有闻那怎么会有声尘呢？视从声声，许声音闻而有声相，闻音闻视，不闻非界。视这个耳视是从声音而产生的。假如我们允许声尘是因为闻才有声相啊，那闻应该是闻视，因为视从声声呢，声声出来的。那你闻应该是闻到了耳视，不闻非界。就这个时候耳视跟耳根就混在一起了啊，混在一起了。因为好像耳根就没作用了，因为视是从声音出来的，那你有个耳朵干什么呢？你这个是那个闻是从声音出来的，闻就应该闻到你的视，因为视从声音出来的嘛，是从锁出来的嘛。那这个那不是矛盾了吗？应该视去闻声音，可是你的视却是从声尘出来的，那你就声尘要闻你的闻视了，这不是能所颠倒了吗？所以下面说，视已被闻，谁知闻视？那既然耳视已经被闻出来，那还在什么耳视去闻东西呢？所以把能所混乱了啊，混乱了。如果你说耳视是无知，我耳视听不到，那么我们的耳朵不是跟草木一样的啊？所以这里呢是视根尘视此地啊，那个能所之间，那也应该是这样子，耳视界的耳根去闻生成，应该是这样。那么你说啊，前面说由耳根来生，那如果耳根生，那为什么要等到你的耳视才能去听？有没有声音的时候，动静而成不动，你闻怎么成就？那何必要有耳视？耳视怎么产生？如果是从声产生的话，那就声音去听耳视， 啊，因为我手去抓东西，变东西来抓我了，我手是能，东西是锁，啊，那这样子那不是颠倒了吗？那边东西抓手，变成声音来听到耳识，这样怎么行啊？这矛盾。如果耳识无知，那就是跟草木一样。所以此地是啊，再看你后面五十页，破和合，不因声闻杂成中介，借五中位则内外相复从合成。声闻之间，在前面这个耳根声尘两者啊相杂，成为和合。这和合一样啊，和合必须要像水乳交融，是两个东西能够和合啊。那这些东西怎么和合呢？杂成中介，就如声音跟颜色有中间，这中间在哪里？所以从内外相，内是跟相是外面的尘，那么怎么能够成立呢？被破和合。所以是故当知耳身为缘，身耳世界三处都无，耳根耳识跟身尘这三个都是不能成立的，三者都是没有处所，找不到。所以这边说本非因缘非自然，这跟推理跟前面啊一样，耳身为缘，身于耳识，非因缘也非自然。那么这里这一大段讲到耳身世界，跟前面十二处啊是不一样的。这个十二处里面，各位还记得我们在上一次讲说到这个生成呢，它的推理的方法啊，是生来耳边还是耳望深处？按照一般来讲，这个接触啊是这个它之间是独立的，好像我们上次举的例子啊，一大堆人来了，你跟其中一个握手，你不可以同时跟所有人握手，不可能啊。那如果说身来耳边的话，那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都会听到？可见声音不是光来我这边呢，我到那边去也是一样，那我这边就没有人就跑到那边去了。那为什么同时可以我不过去我就会听到呢？不但是一个声音可以听到，一大堆的声音，钟声、鼓声、牛声、马声，我都可以听到。是他来呢还是我过去呢？那么在啊十二处里面呢，来说明这个声尘跟耳根的关系，是从这两者啊建立出来，说明了声音的特别。这声尘在十二处里面特别的，这我们可以证明这个声尘是非常片于法界而没有障碍啊。那跟这里的推理啊方式就 不太一样。对，这一段推理跟前面一段的推理，有类似的。好，现在请看下面鼻腔世界。这个鼻腔世界，佛又说：阿难，又如所名，鼻腔为缘生于鼻室，此事为复因鼻所生，因以鼻为界，因香所生，以香为界。这个问题是类似的。这个鼻室是因为鼻根所生，以鼻为它的这个范围呢，还是因为所缘的香尘所生，以香为它的范围？下面就推理了。如果因鼻所生，以鼻为所生的话呢，以鼻为界，则如心中以何为鼻，为取肉形双爪之相，为取嗅之动摇之心。若取肉形，肉质乃生，生之即触，名声非鼻，名触即尘，鼻上无名，云何立界？就这里呢，分析就是比前面要复杂一点。前面耳视的时候是把能所啊，这个生成，如果能够生视的话，那生成就可以视变成所闻。实际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嗅尘，这个嗅，一个是我们的鼻子，一个是鼻子。鼻子是一个生理的东西结构，另外还有一个鼻子有闻的这个能力，不是说有了鼻子就可以了，鼻子还有闻的能力。所以他就说，如果因为鼻所生，那我们心中以何为鼻？这个鼻是我们这个肉体的这个鼻的相呢，还是有一个能够嗅的啊，嗅之动摇之性，那种知觉？一个是比较抽象的，一个比较具体的。如果是肉形，肉质乃生，因为肉形这是一个生理的东西，那这个肉质是身体啊，身体的特质是什么？是触觉。所以那我们的鼻子在身体上，那不是跟身体混淆了吗？那可以叫身体了，不叫鼻子了。名触即尘，那这个身体是管触的，鼻子没有鼻子的名，云何立界？怎么立这个鼻的范围？如果是嗅知，就是我们鼻子有闻的那个知觉，又如心中以何为知？那你心中什么才叫做知呢？你这个知跟我们意识的知不是又混淆了吗？所以以肉为知的话，以我们的肉体的鼻子当作知，则肉之知原处非鼻啊。肉之它是身体的触觉，它不是鼻子。以空为知， 空则自知，肉应非觉。空是一个没有形象的，空如果他有，他会应该有知的话，他自己会知道，他不要再肉，那就反而变成没有知觉了。如是则应虚空是如。如果你说，哎，我的鼻子里面有个虚空，那虚空知道，那虚空变成我们了，如身非知，你的身体跟知没有相关的。哎，所以这个呢，解释的比前面又来的细腻了。他把鼻子跟我们的鼻子啊，它是属于一种肉体的东西，它在身上，那跟我们身上怎么分？另外，我有一个嗅觉的能力，这个嗅觉能力的知跟我们身体生理上的一个自己那个知觉，这个知又如何去分？啊，产生了疑惑。啊，如果是空，那问题更大。啊，好，到这个地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